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，
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那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
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，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器当灰泥。
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
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
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
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
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。
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。
闪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恶连，闪100岁生了亚法撒。
闪生亚法撒之后，又活了5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
亚法撒活到35岁，生了撒拉。
亚撒发生撒拉之后，又活了403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
撒拉活到30岁，生了希伯。
撒拉生希伯之后，又活了403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
希伯活到34岁，生了法勒。
法勒活到30岁，生了拉吾。
法勒生拉吾之后，又活了209年，并且生了养女。
拉吾活到32岁，生了希鲁。
拉吾生希鲁之后，又活了207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
希鲁活到30岁，生了拿赫。
希鲁生拿赫之后，又活了2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
拿赫活到29岁，生了塔拉。
拿赫生塔拉之后，又活了119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
塔拉活到70岁，生了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。
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塔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哈兰生罗德。
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，在他父亲塔拉之先。
亚伯拉罕、拿赫各娶了妻，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拉，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，是哈兰的女儿。哈兰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，
向来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
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
他拉共活了205岁，就死在哈兰。
我们上次交通创世纪第10章的时候，就讲到当时的人，他们随着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跟邦国，他们就分散。那11章呢，就是解释他们分散的原因。根据创世纪总共有50章来说啊，很自然的可以说分成3个大的段落。1章、2章是一个段落，是讲到神的创造。3章到11章，就今天我们讲的这11章呢，是另外一个段落，是讲到人的堕落。从12章直到末了呢，就讲到神的呼召。我想读创世纪人就很容易把这3段就这样分开来，而且这3段呢，很奇妙，就是它每一个开头第一个字都有它的特点。第一段落的第一个字是神，就是它的原文的以罗心啊，它讲到 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，那个创造的神就是用以罗心神这个字来代替。第二大段呢，从第三章开始，你就发觉第一个字呢是蛇，蛇是造成堕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。然后第三个段落就十二章开始呢，它第一个字是耶和华，我们说耶和华是救赎的神，救赎跟神救赎有关。所以今天讲的十一章是第二个大段的最后一章。我们知道从第三章到十一章呢，讲了人的堕落，我们曾经提过有四次的堕落，所以这个堕落已经是第四次了。第一次是亚当夏娃的堕落，落在罪里面。第二次呢，我们知道该隐进一步的堕落，落到世界宗教的世界跟文化的世界里面。第三次呢，就是洪水那个时候人落在肉体里面。那今天十一章讲的就是人的背叛，人要跟神争权。所以十一章一开始呢，他就讲到那时候天下人的口音本来都是一样，所以他们来到往东边移的时候来到一个平原，所以他们就造了一座城跟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要传扬自己的名。就神呢在家，他就在观察之后呢，就变了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不能再造那个城呢，就变成叫做巴比。我想因为曾经我们交通过这一段，所以呢今天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圣经，而且我们要看得更仔细，因为这一段呢跟圣经整本发展下去的原则很有关系。那我们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呢？就是说我们记得的话啊，因为洪水曾经灭了当时的世代，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，后来他们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就说这是站在一个复活的境界里面，对不对？因为当时他们与方舟，因为方舟就代表我们的，就代表基督嘛，与方舟同死同复活，然后同升天，因为他停在亚拉拉山上同升天之后，他们从那里出来了，就开始一个新的，就是复活的新生命的那种复活的样式出来。那时候呢，神就在地上用人做代表的权柄，就人的权代表的权柄，挪亚因着失败的缘故呢，开始人的权柄就起来了。所以十一章呢，我们要从这个复活的境界来看，所以特别跟我们基督徒有关系。之前我们交通的呢，我们是讲的普天下的人的背叛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特别就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来看，因为我们都是从死里复活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了。但是因着在教会中做神代表的权柄失败了，所以各种三头主义就起来了，造成现在的分裂。那十一章就讲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所以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。这个那时是指的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他们从方舟出来以后的那一段时间，也是说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用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就站在一个复活的境况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如果刚刚蒙恩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单纯，我们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我们都很谦卑，所以呢我们的口音言语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分别，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都是在基督里面。可是慢慢发展下去呢，你就看到有问题出来了。当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我们的东边是特别讲的日出之地，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。换句话说，当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慢慢生命成长的时候呢，就来到了示罗地，遇见了一片平原。平原是很适合人安居住的地方，很容易让我们过舒服的日子。所以当我们过舒服的日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容易放松，很容易体贴肉体，然后呢就住在了 住的意思就是说是常住，不是一个客旅的生活。住在那里就是说呢，它跟地发生了深深的连结，与世界联合了。所以一方面他肉体放松了，一方面呢与世界联合了。那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哪里？发生在四拉地。四拉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呢，就是狮子吼叫的地方。我们知道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当我们刚刚信主蒙恩的时候啊，很单纯啊，大家都没有什么间隔，大家有很美好的交通，口音言语思想观念都是一样的，人家怎么教导我们就怎么做。可是很奇妙，当我们慢慢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呢，碰到了平原啊，慢慢放松了，肉体呢要享受了，然后呢与世界没有清楚的联合，跟他清楚分开，给仇敌留下了机会啊。所以后面这些事情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。那后面所讲的就是一个巴比伦的原则，你巴别就是巴比伦的原则。你记得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教会神的儿女也同样被掳。那我有时候我们讲，我们说教会被掳，或神的儿女被掳，被掳到巴比伦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原则就在这里。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些原则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如果这些原则适合在我们的身上，那表示我们被掳了。所以从这些原则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神就借着这一些话呢，其实是今天来对我们说话啊，还不是讲从前或者讲世人，不是讲我们。那巴比伦的原则，第一个原则呢，就是说他们彼此商量说，他们彼此商量，换句话呢，他们自己在起头，而且是人的意见彼此在妥协。你知道只要是属灵的事情都是神开头的，如果不是神开头呢，而发起了一个工作，这是巴比伦的原则。所以你看圣经一开始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是神开始的。如果你读下一段，就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呢，神呼召亚伯拉罕，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是神起的头，不是亚伯拉罕起的头。但是巴比伦的原则，第一个原则呢，就是他们彼此商量，他们没有等候神的意思旨意，他们没有寻求神的旨意，他们是人的意见，人的妥协，妥协之后的产物，没有给神留下地位。所以主说他在门外叩门，老底家的教会他在门外叩门，换句话说，里面在聚会，主在外面敲门，主不在里面。这是巴比伦的原则，第一个原则，他们彼此商量，他们说来吧，我们要。所以这第二个巴比伦，第二个原则是我们要，不是神要。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不是靠着神的力量，圣灵的能力，不是寻求神的所要，不是寻求神的旨意，是我们要。所以第二个原则呢，就是为着自己的要啊，内心的那种渴望，不是神的需要，借着自己的能力，这第二个原则。巴比伦第二个原则，巴比伦第三个原则呢，拿砖当石头。我们的砖呢是泥土烧成的，我们人就是尘土造的，所以砖头呢是代表人的工作，人的工作，石头是神的工作。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是尘土，但是神的生命与我们联合以后，神住在我们里面以后呢，我们就变成活石啊，一同被建造。这是彼得所说的啊，彼得的书信，我们变成活石。所以从尘土变成了石头， 可是神要继续在石头里面做变化的工作。所以有一天你看见新耶路撒冷是宝石做的，所以你看见还不只是石头，还是宝石。因为石头呢里面有杂质，石头外面有棱角，所以里面的杂质要除去，外面的棱角要磨掉，才能够建造耶路撒冷，所以要变成宝石。所以新耶路撒冷跟巴比伦的原则是相对的，新耶路撒冷是宝石，巴比伦是砖。所以说第三个巴比伦第三个原则呢，就拿人工来代替神的工作。巴比伦第四个原则呢，拿石漆当灰泥。我们知道灰泥呢是把这些所建造的东西石头呢把它连接起来的，所以凝固力非常的强。那石灰呢也有凝固力，但是凝固力没有那么强。我们知道石漆是代表我们天然的美德，灰泥是代表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所以根据保罗的书信，不管是以弗所书有提到，还有哥罗西书都有提到，应该是怎么连结呢？是靠着爱心跟和平彼此联络。所以他们用天然的东西代替圣灵，用天然代替圣灵，就是拿石漆当灰泥，靠着人的爱心，靠着人的关怀，把它团结在一起，而不是借着从圣灵来的爱心和平彼此联络。所以这是第四个原则。第五个原则，他说来吧，我们建造一座城。我们的城本来是代表一个势力的范围，城有保护的作用。本来神是我们的保护，是人的保护，但是现在来建造一座城来自己保护自己。要建立什么？建立自己个人的势力范围，借着所谓的代表权柄，所谓的代表权柄，建立自己个人势力的范围，这巴比伦第五个原则。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在这磐石上，主说他要建造，主不要人来建造，主不希望用肉体来帮助建造神的教会。但巴比伦原则是说我们要建造，我们要建造什么呢？要建造一座城，建造自己势力的范围。这是巴比伦的原则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建造一座塔。我们的塔呢，它是塔顶通天，塔是从地上往上面造的。我们的耶路撒冷呢，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。耶路撒冷的原则，一切都是属天的、属灵的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但巴比伦原则是从地上要往天上去，而且呢，塔呢是看得见的，所以你看他所造的是看得见的东西，是为了要让人看的。塔顶通天呢，我们知道天是代表神的座位，神的住处，所以他想要呢够到神的住处。你记得在以赛亚书十四章讲到天使长的堕落，他就说他要高举他的座位，到神跟神同等。所以塔顶通天就说到了撒旦在背后的原则，要高举人到与神在争权的意思。所以建造塔的原则就是高举属地的原则，塔的原则就是高抬高属地的原则。 而且建造塔呢也说出了人不相信神的应许。那塔为什么要建那么高呢？当然有一个原因，可能就是怕洪水再来。但神已经立约了，说不会再像这样子用洪水灭全地了。人不相信神的应许，人要自己的保护。所以你看，这是第六个巴比伦的原则。第七个人说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荣耀不是归给神，荣耀是归给自己，归给他的团体。你要说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高举我们自己团体，传扬我们团体的名，或是我们个人的名，不但高举自己的名，传扬自己的名，还藐视其他的团体，都是神的人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轻别的团体。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，这是第八个原则，就是用我们的组织来控制，免得我们分散嘛，怕分散就要一个组织。本来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生机 organic， 但是巴比伦原则是 organization， 这个组织表面上呢好像是一个大的组织，各地为政啊，但实际上呢中心还有一个控制的权利。所以一方面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主教的原则是这样子，各地方都有教会，但是中间有个中心。但今天很多的教会也是这个样子，名义上是发展到各地去了，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中心在控制，免得分散在全地。所以用人的办法把人组织起来，所以这些就是巴比伦的原则，八个基本的原则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符合这些原则呢，我们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我们已经被掳了。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借这些话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巴比伦的原则呢是神所要审判的。我们如果读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，我们就看见那里提到巴比伦有两次倾倒，巴比伦倾倒了两次倾倒，一次的倾倒呢就是这里的城，一次的倾倒就是这里的塔。十七章是讲到奥秘大巴比伦，起诉十七章讲奥秘大巴比伦，这讲到塔，讲到宗教的巴比伦说的。十八章是讲到巴比伦大城，就讲到这个城。所以神在起诉十七章十八章呢，他就审判了巴比伦塔跟巴比伦城，宗教的巴比伦跟政治或者商业的巴比伦。那如果我们从圣经上这样看下去呢，我们就看见巴比伦的原则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存在，都存在，然后越来越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启示录的大的巴比伦。那我们今天是特别要举一个地方的例子来看这个巴比伦的原则。我曾经也交通过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是看一下，就在约书亚第七章。约书亚第七章呢，我们记得当时他们是把耶利哥城给攻破了，但在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，特别神有提到，就是说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中，然后其他所有的呢都要烧毁。这是在第七章里面所提到的，第六章所提到。到了第七章呢，我们就发觉亚干拿了当灭的物，亚干拿了当灭的物。在第七章的第二十一节，亚干承认说，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四拉衣服， 200色克勒银子，一条金子重50色克勒，我就贪爱这些物件，便拿去了，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，银子在衣服底下。所以雅干呢，他那时候偷偷的藏了一件示拿的衣服，还有一些银子跟一些金子，这是一件小事情。结果虽然他们打败了耶利哥城，可是在一个另外一个小城埃呢，他们失败了。我们知道金子是代表神的荣耀，所以他把神的荣耀给窃取了。银子是代表神的救赎，神的救，这救赎应该归神的，意思是说我们自己没办法救自己，这是救赎是属于神的。他把这些拿了，他也拿了一件示拿的衣服。我们叫示拿就是巴比伦，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巴比伦所建的地方，就示拿地嘛。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被神这么严重的要审判呢？拿了一件衣服算得了什么呢？但这个原则是巴比伦的原则，所以神非常痛恨，神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呢对付清楚。所以他们在仇敌面前逃跑。后来约书亚呢就在神面前寻求，就把雅干给找出来了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在后面他就提到了约书亚和众人，就是24节啊，约书亚记第7章24节，他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就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、那件衣服、那条金子，并雅干的儿女、牛、驴、羊、帐篷，以及他所有的都带着雅各谷去，用石头打死他，用火焚烧他所有的。之后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列路，那地方叫雅各谷。所以呢，一直到以色列人彻底的对付了这个罪，这个巴比伦的原则被他对付清楚了，神才转意不发怒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神对巴比伦的原则的痛恨，以及要求我们彻底的对付，不但用石头打死他，还焚烧他所有的，就代表这个罪是彻底的对付。但感谢主，就因着这样的对付呢，我们就看到何西阿书第二章，何西阿书第二章，第15节，何西阿书第二章第15节。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所以你看，雅各谷一方面是一个彻底审判巴比伦原则的地方，现在成了指望的门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对付清楚这个原则以后呢，这里就有一个指望的门为我们开了。另外一书圣经就是以赛亚书65章，以赛亚书65章，以赛亚书65章第10节，下面一段，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，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。在这里呢，你看雅各谷成为牛群躺卧之处，牛群能够躺卧是因为它吃饱了才能够躺卧，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呢有供应，有供应，而且在这个地方呢有安息，因为躺卧的意思就是说它有安息嘛。而且牛群是代表侍奉的原则，牛是代表侍奉的原则，所以在这里呢有侍奉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在这里当他们 彻底对付了这件色拉的义父所造成的失败，彻底的对付在巴比伦原则的罪之后呢，这个雅各谷成了指望的，在这地方有能够有重新有侍奉，重新有供应，重新有安息，所以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失败了没有关系，但你如果彻底对付了，你带进了很多的祝福。然后我们看见第八章啊，就是约书亚第八章，然后耶和华开始说话了。所以你看什么时候罪对不清楚呢，耶和华的话就来了。然后这一次他怎么讲呢，他说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你都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，这第八章所讲的。好，第八章第二节所讲的，你记得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，都要销毁。但是到了耶城的时候呢，你所掳取所夺的财物牲畜都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。所以如果巴比伦原则对付清楚了呢，这些掳物都是你的，在你不认识的时候呢，全部都要烧毁。所以你看见神做事的原则。我们再回到十一章，创世纪十一章这边，我们继续看。第五节，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这里讲到耶和华降临要看，这告诉我们今天神一直在监察我，一直在监察我，监察我们的存心，监察我们所用的材料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。所以神都很清楚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不清楚，有的时候我们那边隐藏的欲望，别人不要说别人不清楚，我们自己都不清楚，但神知道，神看得见，所以神在那里查。因为如果神今天不对付我们，将来到审判台前再对付已经太晚了。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耶和华要看，然后耶和华说看了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说都是一样的言语，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。一样的人民是说出他们外表是一样的，那今天很多时候呢，一个教会你看他的外表，他讲他祷告的音调都是一样的，意思是说这些外面的东西都一样的。神不喜欢这样，神是希望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合一，灵里的合一，不是外表的合一。所以看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说明表示说呢，他们里面可以不一样，外面他们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都是一样的思想，一样的观念。当然他这个思想观念不是圣灵给他们的，而是人的教导，有一样的思想，一样的观念。最后呢就没有不成就的，换句话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在这样的巴比伦原则下呢，神要审判。所以接下来他说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。这里说我们下去呢，就跟前面说的我们要是相对的啊。巴比伦原则说我们要，那现在神说我们要下去要审判他们啊。他说我们要下去，他为什么说我们要下去呢？就代表说人怎么建造这个塔啊？
对，
要塔顶通天。
哦，
都够不到神的标准，都差太远。如果够得到的话，神就不需要下来了。神下来就是说他们还差太远了，人再怎么造也到不了天。那我们下去要辨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所以你看这是神做的，这神做的彼此不通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。 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了，如果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是枉然劳力。第九节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比，就是混乱的意思。所以神不要人的建造，神不喜欢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来为神做事情，相反神希望人寻求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，不靠着自己的肉体来成就神的事情，所以使众人分散，这就是巴比伦的原则。所以今天呢，许多的神的儿女落在被掳到巴比伦，就是落在这样的原则下面，就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，因为我们的确看到，可以说大部分的都是落在这里面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闪的后代啊。我们知道这里特别提到闪的后代，因为耶和华是闪的神，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当仇敌在这里兴建巴别的时候呢，就是巴比伦大城跟巴比伦塔的时候呢，神在这里为他的要呼召的人在预备，就接下来就是在为呼召的人预备，预备怎么样呢？要从巴别出来，因为巴别是混乱的，要从这些混乱当中出来。所以你如果读到启示录十八章的时候，你讲到神有个呼召，叫属他的子民从这个城里出来，不要与他们有份。今天神也呼召我们，不同。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巴别，离开这些混乱的地方？神也呼召我们，从这些地方出来。意思就是说，不一定是外面的，最少你灵里面不能够落在这个里面。所以闪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两人，闪100岁生了亚法撒。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知道闪不是长子，我们常常读到闪含亚佛，所以按照我们的观念闪就是长子，但从这里我们知道他不是长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罗亚呢是在500岁的时候生闪含亚佛，意思他从500岁开始生了，所以到现在洪水以后呢两年呢，他的长子大概是102岁啊，因为500岁是生闪含亚佛，然后他600岁的时候洪水嘛，洪水以后两年，所以长子应该是102岁，所以闪不是长子所以闪含亚佛，你看闪不是长子。但为什么把闪摆在前面呢？因为闪是神特别要，因为耶和华是闪的神，要从这个地方呢他要呼召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家族，一个国度出来。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意思就是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闪大概有600多岁，对不对？有600岁，闪有600岁。然后你接下来你如果读这些家族，你发觉他都写又活了多少岁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但是你记得在赛特的家族呢，后面还加上了什么？就死了，对不对？就这边没有提到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基督里的人没有死了，是睡了，要等候复活的，是有盼望的。所以我们不是圣经上称我们不是死了，是睡了，睡了就表示还会醒来，还会复活。所以他只提了又活了多少年，不提他死了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所以他不仅是活了，还生儿养女。生儿养女是为什么？为了让神的旨，为神的旨意在铺路，要把亚伯拉罕引出来嘛。所以他的一生不但是活， 而是为了神的旨意而活，为神的旨意在那边铺路。然后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撒拉，亚法撒生撒拉之后又活了403年，并且生了人。这时候你看亚法撒只剩下400多岁了，对不对？寿命越来越少。撒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，撒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，并且生了人。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一下，就是说我们上次特别提到，在第10章的时候我们提到有两个很特别的人啊，一个就是代表敌基督的啊，一个就代表得胜者的，就是希伯所说的。那这就提到了希伯，希伯是从撒拉生的。我们上次提到撒拉是代表那个牙刚刚发出来那个萌芽的时候啊，所以代表呢希伯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，是因为他是在生命当中成长，而不是在肉体里面，他借着生命在里面慢慢成长。希伯的意思我们上次讲过，希伯这个字呢跟希伯来是同个字根，换句话说他是有分别的人，他跟这世界当时的世界有分别，而且他寻求神的旨意，他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把是要人呢分散到全地，所以他给他儿子起一个儿子起了法勒，法勒就是分开，也就是说他不但寻求神的旨意，而且他遵循神的旨意，把他儿子取名叫法勒。在第10章我们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约丹啊，约丹的意思就是微小的意思。所以一方面呢他寻求神的旨意并且遵循，一方面呢他愿意卑微顺服来跟随主，这是他得胜的秘诀。而且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这些家谱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你要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挪亚，刚好十代之后就洪水了。如果你读这一章的时候，11章的时候，你发现从闪到亚伯拉罕也是十代，所以你就发现神好像特别不是特别对这个数字很注意。你读马太福音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，你发觉3个14代，对不对？14代14代14代，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省去了好几代，就实际上不是那么多，但是好像圣灵特别把它写成14代14代14代，所以神有他特别的意思在。同样的你看前面讲到了是十代，这边也是十代，我们十是指受造的完全，所以你看见十代到了十代之后呢，神就有洪水来了，十代之后呢，亚伯拉罕就被呼召出来了。而且不仅如此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你发觉啊，你读第10章的时候，你读啊，从第10章你读到闪的后代的时候呢，他是到希伯就结束了，你发觉啊，这是5代。从希伯之后呢到亚伯兰呢也是5代，所以你会发觉他把它分成5跟5，5跟5的分开来呢，就是发生巴别塔的时候，巴别塔把它分成2个5代。你看圣经上对这数字很奇妙啊，你看10个童女，5个聪明的，5个愚拙的，对不对？这5次常常代表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当尽的责任，我们该负的责任是，就是如果当我们在读这些年代的时候，我们就发觉这很奇妙，神在圣经上在数字方面它特别有下功。好，然后我们知道法勒活到30岁就生了拉俄，法勒生拉俄之后又活了209年，并且生了羊。你看呢，这时候法勒只下200多岁了，对不对？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路，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，并且生了羊，也是200多岁。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拿赫，希路生拿赫之后又活了200年，并且生了羊。拿赫活到29岁生了他拉，拿赫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，并且生了羊。拿赫只有100多岁了，你看从600岁 慢慢掉到100多岁，为什么呢？人的罪，对不对？人的罪越来越重，所以寿命就越来越短。那从最开始900多岁，到现在100多岁。他拉活到70岁，生了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。这跟闪含亚伯一样，亚伯兰可能不是长子。事实上，读圣经的人发现呢，可能哈兰是长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拿赫还娶了哈兰的女儿。哈兰，而且哈兰早死嘛，所以不一定按照这次序。为什么把亚伯兰放在前面？因为亚伯兰是重点，这重心已经转到亚伯兰的身上了。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一下。啊，然后接下来就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他拉呢，在这个字的前面有一个并且，有一个而且 ，and。所以一开始27节里面就开始有一个，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就代表就是说呢，前面所讲的这些是为了引进后面这个，就重点真的是在他拉开始，亚伯兰这里开始啊，重点要转移到亚伯兰这个家族来了。那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我们知道根据约书亚记第24章告诉我们，这个时候他拉呢在侍奉偶像，拜偶像，所以亚伯兰的家族是一个拜偶像的家族，所以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他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哈兰生罗德，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，在他父亲他拉之身。那你记得亚伯兰、拿赫各娶了妻。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，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，是哈兰的女儿。所以你看哈兰的年岁应该是比他们大，而且哈兰是 早死、哦、哈兰是密加跟义加的父亲。然后撒莱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好像暗示我们亚伯兰的子孙呢，不是从肉体生的，因为他们不生育，没有孩子嘛，所以他孩子呢是应许的，神的作为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有走信心道路都是亚伯兰的子孙，但是都是不是凭着肉体生的，乃是神生的。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他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然后我们看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区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他拉共活205岁，就死在哈兰。然后我们就看到12章一开始就是亚伯兰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了，显现了。如果光是从这里来看呢，我们就发现12章第一节是耶和华对亚伯兰和第一次显现啊。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的，12章是第二次显现，第一次显现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是11章后面这段时间发生的，这发生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7章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的第7章。所以在创世纪11章他没有提这一件事情，但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把它点出来了，而且是借着斯提凡所讲的，所以圣灵在这个地方提的特别的奇妙啊。使徒行传第7章第2节，我们来看啊，斯提凡说：“诸位父兄，请听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看到没有？”哈兰是后来在那住的嘛，所以这个时候告诉我们，他还没有住到哈兰的时候呢，在米索波大米，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”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啊，他呼召他的地方是米索波大米，这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所以神在呼召之前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先有显现才有呼召，如果没有显现就有呼召呢，这个呼召就很难，为什么？没有出去的动力。但这边呢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这个荣耀吸引了他，所以呼召就不是那么难，照理讲不是那么难。而且我们看见啊，这里的所以第一个是他是在米索波大里向他显现，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是向亚伯兰，就亚伯拉罕显现。而且呢，对他的呼召是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所以这边没有提到富家。他说你只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然后接下来他就离开加勒底人的地，住在哈兰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加勒底人的地呢，也就是这边所提到的米索波大米，对不对？ OK， 有了这些背景以后，我们再来回来看十一章的末了。OK， 亚伯拉罕他们就塔拉这个家族，他们原来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，塔拉是拜偶像的。那加勒底这个地方，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拜偶像的地方，是一个黑暗权势所在的地方，所以说一片黑暗黑暗的权势，在一个拜偶像的家族，在一个这么黑暗的权势之下，神的荣耀显现，像亚伯兰显现。他的本地是加勒底的乌尔，乌尔就是光嘛，在这么黑暗的地方有光出现，为什么有光出现？就是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显现就是这个光。所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呢，因为特别提到那坐在黑暗的地方的人呢，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呢，有光发现照着他们，讲的原则是同样的原则。可是在使徒行传，他不是用这个字，他是用米索波大米，对不对？米索波大米原文的意思呢，就是两条河的中间，两条河的中间。哪两条河呢？我们知道就是幼发拉底跟底格里斯，也就是圣经所讲的西底节跟伯拉大河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呢，亚伯兰他们原来住的地方是个拜偶像的地方，有黑暗的权势，而且被两条河给包围起来了，所以要出来真是不容易。如果不是有光发现照着他们，如果不是耶和华神荣耀的显现，他不可能离开的。可是根据我们所读的，刚才所读的圣经，我就发现哦，神是向亚伯兰显现，叫他离开。你看这个的呼显现之后，就给他一个呼召，就是离开本地跟本族，还没有离开父家，所以离开本地跟本族。你要离开本地，就是你要离开加勒底嘛。的无人嘛，本族的话呢，就是你不能带任何的亲戚了，跟父亲走还没有问题，因为还没有提到父家嘛。可是我们就看见呢，这时候是塔拉带着亚伯兰出来的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一个有启示的没有出来，没有启示的反而带头了，这常常。教会也常常发生这种事情，有意向的反而没有出来，没有意向的人在那边带头，结果只能走到哈兰，走到半路就停了。而且这个哈兰你要知道它的地理位置并没有过河，它还在河那边呢，它是在这个伯拉河的上游，换句话走了好远以后还是没有过河。今天我们也是神的儿女，也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们好像离开我们原初的根基很远了，走了好远了，但是还是没有进迦南，还没有，连过河都还没有过河。所以我们现在读希伯来书就是要过河， 很多时候我们走了半天，仍然没有过，他只不过到了哈兰而已。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？我们就读这个圣经上前后，我们就发觉有一种可能。当时哈兰啊，就是塔拉的这个儿子长子啊，可能是一个问题。所以塔拉要出来的时候呢，大概他的长子很反对，要跟亚伯兰出来的时候，长子非常反对，所以他出不来，一直要等到哈兰死掉。所以你看原则，到后来塔拉死了，神才向亚伯兰行。所以你看这两个原则，有两个人死了。第一个人死了呢，他们离开加勒底；第二个人死了，他们离开哈兰。所以很多时候，从字面上来看呢，神有的时候呢，神等我们等到一个地步呢，让我们所依靠的人死了，我们才能够放下来。一方面说尽我们跟随主，常常跟随的就是这样子，不干脆，不绝对；另外一方面呢，神在那边忍耐等候。当然今天我们跟随主，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家属亲人死掉了才跟随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与他同死同定了，所以我们要站在这个的地位上啊，我们就看见，我们就来能离开这些本地本族附加，离开这个巴别混乱的地方。好，当所以他们离开之前特别提到哈兰死在他的本地之后呢，然后他们才出来。那我们看见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上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。所以虽然离开了，还是带着一个亲戚，就是罗德。而且不仅这样子啊，我们看见到后来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附加的时候呢，他还是把罗德带着。罗德被带来也是有原因的，我相信也是有原因，因为这时候亚伯兰年纪已经大了，按照人来讲呢，人真巴不得总是要有一个依靠，有一个拐杖。所以我记得这样的情形下，我们就看见他虽然出来了是塔拉带头，后面还跟着个罗德。塔拉的意思就是迟缓，说出了我们向着神的顺服是何等的迟缓，总是拖拖拉拉的，好不容易等到哈兰死了才出来，出来了呢还是塔拉带头，塔拉带头不说，还带着一个罗德出来，所以他们就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，停下来不走了。所以我们就说，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跟随主，神呼召我们，神向我们显现，神呼召我们，叫我们离开这个巴别，离开这个混乱，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我们的肉体，离开我们的天然。我们一次呼召还到不了，需要神不断的来呼召我们。离开了一个哈兰，死掉了一个哈兰，又进入另外一个哈兰，看到没有？离开了一个死掉的人哈兰，来了一个地方叫哈兰。然后他们就住在那里，完全不打算走了，搬家就住在这边了，搬到这边就停下来了，一直等到塔拉活了，共活205岁，死在哈兰。很奇妙的就是说，当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，就很有意思。在希伯来书11章，你看希伯来书11章第8节怎么讲？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看这句话，这边讲得很好，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。可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实在是拖拖拉拉的，对不对？这很奇妙，圣灵不是这样记载，圣灵记载的很美，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。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啊，我们看自己的软弱，但圣灵记载不一样，圣灵顾及到我们的软弱，他从来没有按照我们该受的来定我们的罪。就这件事情很美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看人的失败，人外面的失败，神常常注意我们里面的得胜，神实在恩待我们。所以从创世纪十一章我们就看见神是在加勒底的乌尔，在那个地方他就首先向亚伯兰显现了。有了显现才有呼召，有了呼召神还在环境上做了安排，即使他有了启示他出不来，神还鼓动他拉把他带出来，因为他拉发现再不出来了，你看已经死了一个人，再不出来也不行了，所以借着环境把他逼出来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，我们不肯动，神借着环境把我们带出来，我们走了一半我们就停下来了。哈兰这个意思呢就是枯干的意思，枯干啊，就是他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得不到滋润的，你走到半路上你越走越枯干的，得不到滋润，一直要等到他死在哈兰，所以耶和华才有第二次的显现，第二次的呼召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他没有放弃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放弃，我们都要住下来了，神没有放弃，神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我们接着起来，我们有点结束的祷告，好不好？